第二，寓以贤，越比喻呀、啊，来显示化仪释教、方法释教的它的这个道理，显出这个道理来。这就是正文里面写的，顿能释教是化仪，如是药方；藏能释教名方法，如变药味。这一段就是易贤越比喻来显示这个化仪方法两种释教的道理。顿等释教，等是等于见教、秘密教、不定教，就是顿见秘密不定，这个叫做化仪释教啊，所以叫做顿等释教是化仪。什么叫做化仪呀、啊？这教化众生的仪式啊，教化的仪轨啊，教化众生的方式啊，用这种方式来教化就是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我们啊做什么佛事，办什么佛事，它有它的仪式。比如我们早晚课有早晚课一定的仪式，大家到了佛堂大殿里整齐的排班，然后向上问讯，然后顶礼三拜、然后几枪，然后念、那么按照那个次第，它都有一定的仪式，有这个规范，按照这个方式去做，这个叫做仪式啊。因为这是随仪说法啊，什么样的人需要用什么法啊，有这种的仪式来啊试验他，使他能够接受啊。那么这个教化众生的仪式这个情况啊，如果你不明白的话，拿这个世间的医方来说吧，如是药方，事实世间。如好像世间呢、啊、治病的那些药方一样啊，例如医生啊，那个中医开方啊，医师开方按病治方哦，你这是什么病哦，身体太虚弱啦，要补啊，补用什么呢，十全大补汤或者是八珍汤哦等等，它有一定的方式啊，这些药方啊，它古人都有定下那一种的药方的方式，什么病用什么方哦，你这个人中气不足用什么方式啊，有补中益气汤哦，那么补中益气汤就可以补这个中气啊、补中益气其俗成啊、生草当归生啊、这些都有它的这个名目，都要把它背起来啊、那么然后啊才能够随时发生变化，看到什么病用什么药啊、随时能够提示啊、这就是那个药方啊、药方只是说明哦，你是什么病用什么方，单看那个药方啊并不会好的，必定要吃药，所以下面那个藏等四教啊才是真正的药的味道，就是吃药啊，叫你吃药的方法啊。藏等四教名方法，如变药味，藏通别圆四教，等就包含这个通别圆啊，藏通别圆四教叫做方法四教。什么叫做方法？就是教化众生的实在的法，实法啊，就是方法度众生的那个实在的方法啊。实在的方法就是好像那个药的味道，你吃下去病就会好。前面只是辨别这个药方而已，这里就是要把这个药味啊吃下去，才能得到真实的啊这个治病的作用。所以知足众生的根性。啊，辨别众生的根性，好像辨别这个药性、药味的情况一样。哦，这个药是属于寒性、啊温性、凉性、燥性等等，要善能分别啊。什么病要用什么药啊？善能分别啊，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病治好。对于化仪跟化法这两种啊，假如这个是药方、药味，你还不懂的话。可以用最简单的这个说法来比方，化仪只是有虚位没有实法，有虚位的名目没有实在的法子啊，只是一种仪轨，好像这个车的道路
仪轨
啊，这是化仪，教化众生的仪式。法法呢，那是佛所说的真正的实法，有实在的法。这个法，教理的体相啊，教体教相这些道理，通通都在法法里面表达出来。哦，藏教里面有藏教的实在的道理，通教有通教的这个三圣共修的实在的道理，别教有别教独菩萨法的实在的道理，原教有原教教理自断行为因果都圆融无碍的这个原教的道理，这都有实在的方法，叫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得到实在的受用，所以这是有实法。简单说，化仪是有虚位没有实法，化法有实在的方法能够对治你的毛病。我们众生有这个烦恼病，要怎么样子来治疗？藏通别圆就是对治众生的治病的真正实在的方法。是好像药味，辨就是辨别分别，如辨药味，如好像辨别这个药味，分别这个药的味道啊。那么什么病要用什么药啊？那么一分清楚，然后把这个药啊吃下去，病就会好。所以化仪施教是一个度众生的仪式方法啊，犯法才是实在的教理，教理在犯法里面。所以后边呢，化仪讲的比较简单，只是对着这个五十啊来说化仪啊，而犯法呢，实在的道理啊。佛所说的经律六三藏里面说的实实在在的真实的道理啊，有教理，有教题，有教相，有它的妙用。在这个方法里面呢，藏通别院四教一一都有详细说明，所以这就是所谓啊约比喻来显示这个化法化仪方法的这个道理啊。这就是别列里面呢第二段八教啊，第一列名第二义贤已经说过了啊，五十八教啊，这两个阶段呢，五十八教这个名目都说完了，后边呢第三节前起后啊，略叙名义的第三啊，你自己个人有笔记起来啊，已经在黑板上停留好久。在黑板上停留差不多一个多月以上的那一段啊，那么刚刚擦掉的那一段，前面对于这个略叙名义分三段，第一总是，第二别说，第三借钱起后啊。那么第二别说到这里说完了，下面有几句话是借钱起后，总结前文略叙名义的意义啊，先起后文分门别释的道理，所以叫做节前起后。看出四教义的正文啊，就是第一页翻过来啊，刚才这个如变要外下来接着就说，如是等义善在广文，经义大本略入纲要，这两段就是节前起后啊，略叙名义下面的第三段节前起后就是这两句。如是等义善在广文，这两句啊是节前啊，如果要详细的分，这叫做节前止广。如是等义，如是指上文，上面所说的五十八教的意义啊，这些道理这些意义善在广文，广文或者是广本，四教仪里面有的时候说广文，文字的文，有的时候广本，无论是广文或者是广本呢，都是指的天台的三大部的教典里面，就是智者大师所说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啊。那么这里揭露的道理啊，总不出天台三大部，这个三大部的文字很广很多，本质很多啊，因为它的文字很多，所以叫做广文，广文就总指三大部的文字，广本就详细说明天台教理的这个三大部的本质啊。法华玄义有十卷， 把它文具也有十卷，后来分成二十卷啊。墨和纸罐详细也分成二十卷啊。这个本子很多吗？本子很多，所以叫做广本，都是纸的，全部的天台三大部啊。这些文字揭露下来的四教仪都是从这个天台三大部里面呢揭露出来的，所以叫做广文。善在广文呢、啊、就是说上面所说的五十八教的这个名义这个道理呀、啊、分散说明在这个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啊，这只是提示这个名目而已。这是节前总结前文啊，经一大本列入纲要，这是起后，这起后啊，这科目叫做节前起后吗？这就起后，升起后文，升起下文的分门别事。啊，后文的分门别师啊，就从这两句话升起来了。经一大本经，现在啊、哦，现在这个四教仪就是依照大本。为什么这里又叫做大本呢、啊？大本就是指的法华玄义啊，这跟前面的广文不一样，跟广本也不一样啊、哦。如果说大本就是指的法华玄义。广文广本指三大部啊，要分清楚啊。广文广本指天台三大部，大本单指法华玄义，单指法华玄义。现在这里只根据法华玄义里面啊，把它列入纲要，列简列录揭露抄录。简略的揭露抄录他这个五十八教的要义的大纲啊、提纲，好像抓鱼的网啊，有大纲纲群啊，抓住这个大纲把它记载下来，记录下来啊，要是提要，提示这个要义啊啊，那些初学的人学习得列入纲要。广文广本不但是三大部啊，只是天台教部都可以包含，不过主要不出三大部的道理就是。现在这里四教仪所录的文字啊，只是阅法华玄义的大本，大本指的法华玄义啊，只是阅法华玄义的大本里面所说的五十八教的道理啊，把它揭露出来，提示它的大纲要义，给我们初学的人呢、啊、做入门的方法。由此可以入天台的教门，这就叫做起后，升起后文。那么到这里为止啊，第一的略序名义说完了啊，第一略序名义说完了。第二啊，证明实教分两段啊，释疑文有三科，第一是证明实教，证明实教分两段，第一是略序名义。到这里讲完，下面是第二分门别事，分门别事就是阅这个五十八教门，就是类，也就是章，分章分门啊，分别解释这个五十八教的意义，叫做分门别事。那刚刚今天写上去的那个科判啊，一分门别事，一二分门别事，一的第一是略序名义说过了，现在讲的是。一字下第二分门别事，分开它的章门，个别一一解释，叫做分门别事。分门别事这里分两科啊，那么一字下来就是丙字了，甲乙丙丁啊啊，丙字下第一就是分章，第二别事啊，分章就是列出它的章门，分类列出它的章门啊。现在就先念出这个分章这一段的文字啊，分门别是两科，第一是分章啊，分章看出这个正文，初便五十五问及化仪四教，然后出藏通别圆，这一段文就叫做分章，就分裂它的章门 门也就是章了，也就是类啊，分说它的章门的类别来啊，一一加以解释啊。那么这个分章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是根据三大部里面的法华玄义大本内容啊，提示这个要义，那么现在就是按照这个要义啊，先列出这个章门来。初就是第一啊，下文第一啊，就先讲辨明这个五十五位的道理，辨就是说明了，辨明，说明这个五十。前面所讲的五十的名目，下面就是一一细讲了。五十就是五味啊，乳味、乐味、生熟味、熟熟味、醍醐味啊。月涅盘经里面五味来对五十啊，华严时就是乳味啊，欧含时就是乐味啊，方等时就是生熟味，般若时就是熟熟味，法华涅盘时就是无上醍醐味。先辨别说明五十五位的道理，但是这个五十啊是对照化仪四教来讲的啊，化仪四教跟五十配合起来讲，不另外分开，所以叫做五十五位即化仪四教，即是并即呢。嗯，一方面辨别五十的名目，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化仪四教，这两种可以合并起来讲，所以叫做初辨五十五位及化仪四教，这是第一章。第一章二，先说明这个五十跟这个化仪四教的道理，然后出藏通别圆，然后转语词啊，就是第二，第二章就是说明这个法华四教藏通别圆的道理，这个另外说啊，因为这五十。跟化仪四教里面的道理啊，总是不出藏通别圆，里面所说的就是藏通别圆的教理，因此之故把这个五十跟化仪四教的仪式分清楚了，然后就要按照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啊，细细的分辨，说明这个四教的意义啊，所以叫做四教仪，天台四教仪，这主要是指的化法四教啊，因为化仪四教有虚位无实法啊，所以不必啊称为这个化仪四教，只称化法四教，那么五十仪化仪四教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叫做天台四教仪，不叫做八教仪。但是张安尊者另外有天台八教大仪啊，也可以称为八教的。那么第二章就是分别说明这个藏通别圆四教的道理，所以叫做然后出藏通别圆，这是分章。章目已经分清楚了，下面就解释了，下面就解释这个解释的科判呢，因为这是刚刚开始，科判分的很多啊。那么按照这个甲乙丙丁的这个干支啊，十天干十二地支次第来配合，母科子科可分得清楚啊。按照这个黑板上写的那些科判，好好的顺序对照起来。前面讲的是分章啊，现在要正要解释了，是第二别诗。秉治一下第二别诗，这里分两科，因为文字很多嘛啊，就按照这个下面刚才说的那个两段的文字啊，我们用简单的文字来列科判。别是分两科，丁字下第一十仪鹤鸣啊，这是我自己定下的名目了啊，十仪鹤鸣，这样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正文里面说的很详细嘛，科判何必那么细呢，所以十就是指的五十，仪就指的化仪四教啊，五十跟化仪四教配合起来说明，所以叫做十仪鹤鸣。第二详示法华，详细开示法华四教的道理，藏通别圆啊。那么这是正文里面然后出藏通别圆，列出藏通别圆的道理的解释，然后出藏通别圆，这就是第二科详示法华啊，详细开示这个法华四教的道理，所以题目这个科目啊就叫做详示法华，这在后边呢 啊，现在就先讲第一段，丁字下第一，时宜和鸣，五十化一思教啊，只用一个字来代表，时就是五十，宜化一思教合并起来配合说明，所以叫做时宜和鸣。现在讲，先讲这一科。时宜和鸣又分两段，因为文字很长嘛，五十还有化宜啊，这四教，所以文字很长，分成两段。第一，证明时宜，正说明五十跟化宜四教的道理，证明时宜。第二，节前起后，因为他有申请后文的化法四教，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五十化宜说完了，也有借前起后的文字，所以这个时宜和鸣这一段里面，证明时宜之后，也有借前起后，按照这个文字的内容的道理不同啊，这样的分科啊。那么第一，证明时宜；第二，借前起后。那么当然现在先讲第一，证明时宜，按照干支的次第排下来，母科时宜和鸣。啊，是丁字，那么子科分开来的就是戊字，证明时宜啊。这个证明时宜这一科又分两科，分两段啊。所以戊字下第一，证明时宜分两科：一，月时变教；第二，料捐时位。第一的月时变教啊，就是月午时来辨别化宜四教。说明这个顿渐秘密不定的化宜四教，这就是时宜合并起来说明的真正的意义了啊。月时变教正是时宜合明，正是说明时宜合明啊。第一月时变教，第二料捐时位，料捐就是分别辨别啊，鉴别这个时五十五位的这个内容啊，那需要分辨的道理啊，在这里另外说明，所以叫做料捐时位。那么当然还是讲第一段啊，第一月时变教，先讲第一月时变教。那么戊字下来就是己字啦，己字啊，己字下第一段，第一月时变教，月时变教就是月这个四十跟第五十啊，因为这个不同的意义，所以分成两科，分两段啊。一月前四时明四教，可是黑板上写的月前四时明四教，五时里面的前四时，第一华严，第二欧含就是陆苑啊，第三方等，第四般若，这个叫做前四时，五时里面的前段的四时啊，月前面的四时来说明四教，就是化宜四教啊，不要搞错了，这不是犯法。嗯，这化宜四教，月前四时说明化宜四教，就是顿渐秘密不定，对照起来，就前四时华严欧含方等般若啊，对照这个顿渐秘密不定来说明，所以叫做月前四时明四教。第二，月第五时变开显，第五时就是法华涅槃时。在法华涅槃时里面呢，因为它不属于化宜四教啊，它是非顿非渐，显露皆定，所以跟前面四时不一样，另外说明啊。约第二，约第五时变开显，变就是变明，说明这个法华经啊，开前显时，开显呢、啊、就开权显时，开权显时，开即显本。啊，这个开显两个字，就开权显实，开机显本，这个道理我前面上次曾讲过了啊。那么等到后边正文呢、啊，会按照正文好好说明。那么这是课本后边的一段啊。那么课本到这里呀、啊，第一月时变教里面分两科，第一月前四时明四教，这是无极更新啊。己字下面就是庚字了啊。月前四时明四教是庚字，是庚字下第一。月前四时明四教就在这边呢，啊，这边开头的刚刚写上去的啊。第一，月前四时明四教，这又分两科，分两科啊。这分两科就是第一， 证明第二节题啊，这个什么叫做节题，这个时候说你不懂了，等到后边再讲啊、哦、不替你解释啊，因为这个时候解释你不懂了什么叫做节题，接下来就提了哦，这个节题的道理到后文看就会懂啊。证明就正说明四教化一四教，证明就正说明化一四教啊，这因此这个第一心字下第一证明有四科啊，就一个四教分四科，第一顿教，第二见教，第三秘密，第四不定，下面都应当有教字了，简单写啊，就是第三秘密教，第四不定教，这样子分别啊。好了，一直分到这里呀、啊、头绪拢清楚了啊，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化仪四教啊，按照这个化仪四教的次第先讲顿教啊，这里就是更新人贵，现在讲这个人字下啊，第一顿教，先讲顿教啊。顿教文字很长，内容啊有总标，有别释，有引证，所以按照这个文字的次序啊分这三段哦，头脑也很清楚哦，这没在那度过嘞，度过不还多啊哦，这好好的注意听啊。这个顿教有分啊，它这个文字很长，有这三段。第一是总标，总以标是说顿教的名目啊，跟它的不实位的名目。然后别时，第二别时分别解释它这个不实位三段的道理啊。别时所以有三段，等到讲到别时再说了啊。第三引证。后边呢讲到最后就引证法华经性洁品的道理，引证法华经性洁品的道理呀、啊、来证明这个顿教的华严史的道理。现在顿教之下第一总标就是贵字了啊，更新人贵，人字母科啊，子科就是贵字啊，顿教第一总标看正文啊，看正文啊，总标的正文就是第一顿教者啊，看出正文，四教一正文。第一顿教者，即华严经也，从不实位等得名为顿，自己加标点啊，不字要个顿号，顿号实字有个顿号啊，从不实位等得名为顿啊，这样子念呢、啊、意思才能念得出来，道理就会表达出来，你不能念作从不实位等，这样子意思就没有办法表达，从不实位等应当是从不从实从位，这些道理显示它是顿教啊，这就是总标啊，这是总标的意义。化仪四教的第一就是顿教，顿超的顿教，顿教是什么呢？五识里面是哪一识是顿教啊？第一华严识，华严识就是顿教，所以说顿教者即华严经也，华严经华严识，华严经越普越不越识越位，都叫做顿，所以就是叫做顿教。越他的部类里面说是顿教，不是单越法，是华严部，华严部，华严是圆顿的教义啊，这华严部越部说它是顿教，因为是圆顿的教理，是圆顿之法。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教理都是圆顿的教法，所以属于顿教。越部类是顿，这是从部是顿。实呢？越实啊，兼带有比方的意义，有法有实啊。华严经里面说，如日出处，先照高山啊，这就实，好像日光啊，太阳啊，啊，太阳从东边刚刚出来的时候，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如日出处，先照高山啊。明天早上你早一点爬起来啊，不要睡到天亮，日出了你还没起来。啊，日将出的时候你往东边看，往东边看啊、哦、这个日光一出来的时候，这先照到的是在什么地方， 先照哪里？日刚刚从东边冒出来的时候，它这个光线一照就先照到这个高山，高山的山尖呢、啊、就先照到了。哦，如日出出先照高山，那个高山就是比方大圣根性的大菩萨的大菩萨们高山啊、日光比佛说法，佛说法好像日光出现啊、日出出就是佛刚成佛啊、在菩提树下刚成佛的时候好像日光刚出来，成佛以后最先说的话就是华严经啊、华严经是完全为41位法身大士说的，为大菩萨说的，所以好像高山日光一出先照高山啊、这就是越时间说它也是顿顿时而说啊、日光顿出顿时而说。你看这个日光啊、它并不是慢慢出来它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没有注意到你到阿里山到玉山去看日出啊、这个日出你一直看哎你一不注意它整个就冒出来了。啊，顿时出现这个日光，就佛顿时成佛了。成佛以后顿说大教，就说华严经，这以越时间说啊，就是属于顿教。日光比佛，日比佛，那光就是比佛说的教法，有华严经；光就比佛说的教法，比华严经。所照的啊，能照物的作用，就是配众生的根基，配合众生的根基。啊，就是应机了，照物就是应机。高山就是大菩萨，啊，约法法四教说就是别教原教的根性，别原二教的根性的大菩萨才能接受华严经的教义，所以越时间说也是顿，啊，好像日光突然之间一下冒出来，先照到高山，所以越时说也是顿。位就是五位了。啊，涅槃经里面所说的五位，第一从牛出炉，从牛母牛出的牛奶啊，从牛出炉刚出来的是干净的牛奶，所以炉位就是华严时啊，华严经就是炉位啊。最初说的大圣佛法，无论是越时间越五位，都是在第一位，所以得到顿的名目。所以叫做顿教，是判定越部越时越位都是顿教，它都是属于顿教啊。越部越时越位都得叫做顿啊，所以叫做从部时位得名为顿。化仪的顿是指华严经，专指华严经。如果像这个圆觉经啊，其他的大乘经的所说的顿教啊，那是指的法法的圆顿，这个不一样啊。虽然叫做顿，看摆在什么地方，圆教也称圆顿，这里只是指化仪的顿啊，化仪之顿呢、啊，直指华严啊。后人把这个圆觉经啊。也收归于华严部，但是圆觉经固然是顿教，它的顿呢、啊、是圆顿，化法的顿不是化仪之顿，这个要分得清楚。如果分不清楚，分为一谈，就会发生错误啊啊！那圆融就不是圆融了，就变成凤融了啊，凤和啊搞成一块了啊，那么就分不清了。所以应当要分清楚，懂得这个化仪之顿跟这个化法的圆顿。啊，如果是圆觉经虽然是顿，但是它是法法的圆顿，教理的顿，而不是指这个不实位的顿啊。它收归华严部的顿教，但是越实它不是实的顿啊，因为它的教理呀、啊、是属于圆顿的，所以收归华严部啊。这就是分章啊，这个顿教里面的总标啊，别师里面哈一直分到这个顿教里面第一的总标，总以标明第一顿教的名目。下面是解释了啊，顿教第二别师对前面的众而说了，分别加以解释，解释什么呢？ 啊，看这个黑板上写的那个科判啊，别是里面又分三科啊，那么已经干十天干已经用完了，没有了，下面就得用十二地支，用十二地支子土寅卯的十二地支来配合了啊。母科第二别是属于贵字啊，贵字下第二别是啊分三科，那么就是子了，子科就子。这三科第一月不判，第二月时判，第三月未判。月不、月时、月未判定，它是属于化乙的遁教。你们前面总标里面不是说月不时未吗？因此下面的解释也就顺这三个字解释，顺着这三个字来解释这个月不是遁，月时是遁，月未是遁的这个道理。那么因此现在就别释之下，先讲第一。第一月不判定它是遁啊，要月不来判定它是遁，文字比较长，道理还多，又把它分成两段啊，再分成两科啊，两小科。指示下月不判分两科，第一月不明遁，遁教不，月不明遁。第二鸡叫兼全啊，但是遁是圆遁，法法里面也是有圆遁啊，但是越众生的根基来说，里面兼有权巧方便的地方，就是别教是权，圆教是实，里面兼有权教，越众生的根基，当时大菩萨的听众的根基里面兼有权教在里面。所以越不说虽然是遁，但是越根据说也有权在里面，有权巧的权教，就是别教啊。原教是实，别教是权，所以里面兼有一分权教的道理在里面，越记就兼权了。那么现在越不判，就是越这两段来说明，先越不明遁，越这个华严不，说明它是华乙里面的遁啊。看住正文，看住正文，正文的第一段啊，就是月不明遁，看住文字啊，所谓如来初成正觉，在极灭道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即俗世根俗天龙八部。一时围绕如云笼月，而是如来现卢舍罗身，说圆满修多罗教，故言遁教。这就是月不明遁。这月不明遁里面这一段文呢，就是叙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现报身佛为法身大士说华严经的情况啊，先按照这个文字做一个解释啊。所谓就是指下文呢、啊、来解释上文的从不时未等啊，证明遁教的意义啊，就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叫做所谓如来初成正觉。如来就指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这月这一生啊，以前的不论，单月这一生2500年前啊，降生在印度迦毗罗国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出家修行啊，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了，初成正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成正觉简单说就成佛了，成佛。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初初刚成佛，在菩提树下，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了啊，就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假如要详细解释的话，道理很多啊。单用这个如来两个字来解释，印度的梵文呢，翻译叫做多陀阿切多，多陀阿切多，翻成中文就是如来。如果单用这个如来两个字分开来解释，如则不变异，来则随缘异。清正诸法理性，清正本有的自信清净心，就是正道法身佛。 啊，成佛了证到这个不变的理性，所以如就是指真如，心证真如的离体，如如者不变一，就是法身啊。来呢，来的目标是度众生，来者随远矣，后福如先福之再来啊。来这世间为了度众生，随顺众生的因缘而实现啊。来者就是随远矣啊。如来两个字合并起来就是不变而随缘，随缘又能不变，那就是如来。如是自利，来是利他啊。自利利他的功德圆满就是如来了，这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啊。那么如果要再进一步解释，古的解释这个如来啊，越法身、报身、应化身的三身佛来解释啊。金刚经里面说的，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显示如如不动之意，就是那个如意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来去都不可得，如如不动，那么这就是法身，法身如来，法身如来就是无来亦无去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就是法身如来。转法轮经里面说啊，第一地名如啊，正觉明来，亲证之第一地的真理，地理呀，亲证第一地的真理，那叫做如。啊，正觉明来，正觉就是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正觉，那叫做来，来是来成佛。那么这是越报身如来讲，报身佛本有亲证的这个第一地的真理，那就是如啊。那么现在示现报身来度化这个诸大菩萨，那就是正觉，正觉明来啊。那么来是还是越利他解释的。所以这是越报身解释如来。诚实论这样说，诚如实道来成正觉，圣如实道来成正觉，就是趁这个如实之道，如实之道来成就佛国，这是应身佛。佛亲证如实之道，在菩提树下成佛，亲证如实之道，如也是真如自性诸法实相，这叫做如实之道由此成就佛国来成正觉，那就叫做如来。那么这个圣如实道来成正觉，这个解释出在诚实论，这是越应身佛解释，有生有灭，应生佛那么就是圣如实道来成正觉，这就是应生佛解释这个如来。现在简单说，如来就是指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不能说的太多说太多了就得太烦了那么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初成正觉，刚刚成佛，在极灭道场，极灭就是涅槃啦，所以这个涅槃不要看作死成佛了就亲证极灭的诸法之理，极者就是净从来动过不停现在亲证诸法的离体如如不动，就是极灭是灭烦恼，所有的见思尘沙无明，一切烦恼完全断尽了，就是灭所以心意叫做圆极，涅槃心意叫做圆极一切功德究竟圆满一切烦恼完全断尽，叫做极，极灭就是亲证涅槃之理烦恼断尽，功德究竟圆成，那叫做极灭。道场就指菩提树下，菩提树下在这里讲的道场就指佛刚成佛的菩提树下，叫做道场，成佛道之场所在哪里成就佛道的场所，叫做极灭道场。简单说就在菩提树下，菩提场菩提树下的菩提场说华严经是为谁说的，必定有听众听众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什么叫做四十一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叫做三贤位，三十位啦，十地圣位，还有等觉， 住行相地各有十，有四十，加一个等觉，就是四十一位。这四十一位原教的大菩萨都亲证法身了，分证不是就近证，分证法身。后面原教就说到了，原教的初住菩萨就是破一份无明，证一份法身啊，这就叫做法身大士。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就叫做亲证法身的法身大士了。所以这个四十一位的法身大士，就是指的住行相地越原教的这个四十一位跟等觉这四十一位啊，为这些法身大士而说华严。下面还有俗世根熟的天龙八部，这下次讲了啊。刚刚开头讲这个顿教的华严时啊，刚开讲啊，这个里面的道理呀、啊、还没说完了啊，那等着下个星期天继续说下文啊。